请。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我们也是你的产业。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纪念你的名，如你在天上纪念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今天我起了一个奇怪的题目。每一次的话呢，我们每隔几个月的话呢，就有一次是不是照着这一卷书来讲？那希伯来书呢，我们都知道讲我们在人间，我们在世上有的那个永恒里面的安息。那我今天呢讲的是一个叫 AI 时代的安息。AI 呢是两个是英文，中文呢叫人工智那这个呢，就是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我们3年以前你可能绝对想不到的事情。其实呢，比起会计师这些的事业来说的话呢，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些软件工程师努力工作，让机器稍微有一点像人一样的智能，结果呢，自己失业了。因为呢，现在在所谓世界编程大赛里头，写软件的大赛里头。我们最普通的这个版本，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到的 ChatGPT 5，就是你都不用花钱就可以接触到的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的东西，它写出的程序已经打败很多人了。这个呢，就是自己写了一个程序出来，结果他能写程序，结果我就失业了。对你，如果是大学刚毕业，3年之内在行业里头没有太多经验的人，那随时就可能失去做软件工程师的职业。那世界上最大的、最有名的两间翻译学院，大概几个月前，其中的一间关门了。这个呢，曾经是我们这些喜爱外语专业的人。一个圣地什么意思呢？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人请我去做同声，也不算是同声传译，现场口译，1个小时1500人民币。我那个时候去实习的单位，一个月才给我800。我去给人做现场口译，是一个大会啊，是一个叫做什么 franchise，是叫连锁，不是连锁经营，就是特许经营的。这个大会的现场口译，1个小时是1500人民币，到现在还值200美金啊！那个时候温州的房价才800人民币1平米，我1个小时做那个翻译可以挣1500人民币，只不过呢我也没花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呢？事实上，都是做外交官的那个翻译学院倒闭了，招不了，招收不到学生，这是全世界前2名的翻译学院。所以的话呢，可见的未来，很多人的生活的话呢，就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甚至呢。也最近有好几个在这个领域高科技行业比较有名的这些人，他就说呢，从前以为呢，我们发这个 AI 出来之后可以替换掉百分之多少， 然后呢，普遍的人的生活呢都会更好。他说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的，是1:99，什么意思呢？财富会集中在那1%的人手当中，其他的人的话呢，那99%的人的话呢，你还不一定能够从中间受益。那这些话的话呢，大家听了之后是有什么感觉？有些人呢，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活到80、90岁了，你这种语调的话呢，我都见得多了，大家不用害怕。有些人呢，大学快要上大学了，人生刚刚开始，没有久经人生，久经沙场，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挺恐怖的。因为呢，我究竟上什么专业？这个学费交了之后还是有用的呀。那又有人出来说了，他说什么呢？哎。其实的话呢，从小学上到 PhD 大概呢26年，不是22年到23年啊，美国的学制，小学6年，然后加上初中、高中，就12年了，然后再加上大学就16年，再加上硕士、博士，再加上7年或者6年。他说呢，如果 AI 辅助你来学习的话呢，因为你可以你的知识。你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 AI 软件，你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所有的知识，文字记载的，包括以后可能语音的这些都可以接触得到。可能6年你就从小学上到 PhD 毕业了。那你说我上小孩要上学，我究竟上一个什么学呢？人心就在这里面，想来想去的。最近呢，我看到一个采访，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好像呢。在这些事情当中，你每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当一件所谓技术的进步到开始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去想的话呢，这个我怎么去面对这个东西？而它刚刚开始来的时候的话呢，你就不知道呢，将来的世界会怎么样？就好像呢，这些当铁路刚发明的时候，就好像呢，工业革命的时候。信息技术革命的时候，大家都面临同样的东西，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他就会告诉你：你看这些事情，都不奇怪的。你看过去的人所有的科技进步啊，这些东西，都发生过，我们都还活着呢。又有人来给你再制造一点焦虑，他是说呢：万一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在竞争什么东西呢？我们在竞争能不能发明一个超级？人工智能，意思是说呢，如果某一个国家他发明的这个，在美国之前，他先找到了这个算法，他先创造出来了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美国就不是第一名了。所以大家怎么办？所以现在呢，所有的钱都去干什么？如果大家稍微关心一点的话呢？最近所谓的这个美国科技的七大巨头，他们在投什么呀？说原来就在投呢，我要发展人工智能，都要去找什么？都要去找英伟达的芯片，是不是？刚开始芯片没有，谁能抢到就发财了。后来要找什么？最近发现刚光有芯片，什么东西不够？电不够呀，就是我要转动这么多的芯片的话，我一个核电站造好了，就能供我一个数据中心的电力。如果呢，我其他的电都没有了，我要造核电站，一个核电站造出来就一个数据中心的电力。如果我要20个数据中心，我要造20个核电站，都到这个地步。最近呢？人说不是的，现在不是缺电力，现在温州人发财了，为什么呢？温州人是造变压器的，你要造电厂出来，是不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变压器？结果中国温州人是造很多变压器，所以呢，发现最近大家在抢变压器，下一步呢，要抢什么？可能有些人已经算计好了。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下一步又要去抢东西。现在投资这些东西都是不是说几个亿美金， 都是几千亿美金、上万亿美金在投。人家就说呢，你万一你投了这么多，造出来一个人工智能，他觉得我为了自己的话呢，这人类在我的面前就像个虫子一样，他的智能太低级了，我为了自己的繁衍，我有了觉醒的自我意识，我的话呢，可以把人类淘汰了。那又有人在想，人类被淘汰了也没关系，但是我们至少把下一代的智慧给生下来。只不过呢，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就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人为什么紧着要把这些东西造出来。有人呢，就是有一家美国的非常有名的公司，他的总裁为什么要造这些东西？他说："这个人从小的话呢，是被遗弃的家庭长，所以他一辈子要面对的是怎么样我有安全感。所以呢，他拼命的要把人工智能的东西用在美国的国防安全上。啊，他的假想敌是谁？所有的都围绕世界上两个国家，谁能把超级人工智慧先造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几万亿美金扔进去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不要让对手先把这个东西造出来。然后呢，每一个人呢，意思是说我怎么能够把人工智能用好呢？我不要成为那99%，我有可能成为那1%的人。那我们看，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为什么要有安息？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什么东西驱动的？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讲什么？我特别选了耶利米书第29章。耶利米书第29章，我们先读一下这段经文。谢谢尔宁，已经打印出来了。那我们一起来，还是呢，慢慢的来读，大家彼此等待。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他借沙方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大家读完之后说，这个跟我们碰到的人工智能呐，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仔细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这是谁写给谁的信？是先知耶利米。先知是什么意思？是传神的话的人，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初看先知，你觉得是什么意思？是预言家是不是？谁如果能够预言告诉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你会不会安心一点？ 也不一定是不是，但是也有可能是安心一点，因为我们很，有没有人想穿越回去的？有很多人想穿越回去的，为什么？你穿回去了之后，你就是先知，你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儿，这是我们脑子当中先知的想法。你别说穿越回去100年了。你就穿越回去一个星期，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做金融的？如果你穿越回去一星期，你有没有可能想到一个办法，使自己变成亿万富翁？你可能还不止想到一个办法，为什么呢？你现在回去之后，ChatGPT 已经发明出来了。你说我知道一星期之后的数据，你能找一个办法让我在金融市场上赚到1亿美金吗？它可以告诉你。他好多好多的办法，让你在金融市场上赚到1亿美金。但是这是这里的先知吗？你想想看，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先知、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什么叫生存的长老？还活着的。这些人，意思是说，好多人长老是不是已经死了？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去。耶利米是不是早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被掳？他是不是知道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他是怎么知道的？是耶和华神告诉他。那他在人间有没有人把他当座上宾？没有人，是不是？有多少人是想杀他？为什么？因为他听起来，他不是照着老百姓、照着王、照着祭司、照着先知想要未来说话。那这些人。和剩下来的生存的长老被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他后面加了一个括弧，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是在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写信过去的。换句话来说的话，我们首先看尼布甲尼撒在是打赢的还是打输的那一方？是打赢的那一方，打赢的那一方，他是不是把所有人都带走？他重点带了哪些人？耶哥尼亚王。他是把他们的首领啊，把他们的王带走了，还带走了谁？把太后带走了，把太监是不是王宫里服侍的人带走了？然后呢，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犹大是什么一个概念？当时的国家是不是叫犹大？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后来分成北国和南国，北国是不是早就已经灭亡？所以呢，犹太人呢，他的南国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这些首领们带走了，还又带了谁？还把他们的工匠和铁匠带走。你看到以及工匠、铁匠，他为什么要把工匠、铁匠带走？能干活的，是不是？所以现在，如果你打下了一个国家，你会想把谁带走？你是不是想把 AI 软件工程师，还不是普通的工程师带走？你现在讲了之后呢，最好把那个设计 GPU 的。和生产芯片的人都抓走，是不是？你还会想把谁带走？最好是 把懂得如何那个叫做什么，如何凝造炼稀土的人带走，还会想把谁带走？可能造变压器的人也带走，是不是？所以的话呢，你想想看，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是不是很厉害的人物？他跟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很像？在这场国际竞争当中，人才的竞争当中，他知道什么是可以造出来这些东西。尼布甲尼撒王依靠的是什么？这些人是有用的。这些人有什么？他有的是什么？在以及工匠、铁匠就点出来尼布甲尼撒王的思维方式，就前面这些耶哥尼亚王啊、太后、太监啊这些首领们呢，在他眼中也是有价值、有价值的，他都要带走。这些人是不是就代表那个时代？人可以用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最新的可以用的东西是什么？大家都盯着人工智能，这是可以用的，谁能把它用得好？他把它抢走，还有一个什么目的？剩下的人能不能用这些东西了？这是不是一样的？我呢？要成为那1%，我呢能用上，我呢比别人更能用上，但是呢，如果别人都用不上，那不就是我的目的？大家研究人工智能，现在觉得非常的，很不知道确定是什么，然后呢？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知识，我们居然能够造出来，它自己可以造出很多，至少是虚拟世界的知识。如果它把它的人工智能再把它的眼睛、耳朵长到世界的各个地方，长到汽车上面，长到这个麦克风里面，它是不是可以了解到所有的信息？然后呢，它大脑运算的又比我好。它的触角又伸到了各处，甚至它可以用机器人造出一些东西出来。所以有人就害怕呢，有一天会不会这些东西来奴役了我？这个呢，就是现在所谓的叫人工智能里头的一个流派，叫做深度学习或者机器学习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科学家，在加拿大多伦多大，还是在多伦多在哪儿？他现在极力出来反对，就是说再不要搞下去了，免得这个智能超过了我们的话呢，我们就被取代了。但是他的学生们呢，挣钱挣得开心，都说呢，他是危言耸听，因为他们挣的钱都不是1亿、2亿美金，他就说他老师危言耸听，大家都不要听。他在担心什么？就像我们发明了原子弹之后，我们会不会突然有一天发现，我们造的原子弹已经可以把地球毁灭几千遍了？这个时候呢，你想说我不让人造原子弹的时候，原子弹的如何造原子弹已经很多人知道。他这个人呢，他就说呢，我不应该把我的数据都开放。现在我收也收不回来了。如果这个超级人工智能出来之后呢，它就把所有人类都替代了，我们就变成了人工智能的奴隶。然后那怎么办呢？人又开始想着我如何可以不变成人工智能？但问题是，你原来是个自由的人吧？你这套思路的话呢？是不是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想法也差不多？ 问题是，他为什么在竞争里面想的是差不多的东西？我们看这篇经文在讲什么？这是他借谁写过去呢？他借着沙方的儿子以利亚撒、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过去。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特别的身份呢？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前面掳走了一个王，现在在犹大地有没有王？有，这个人叫什么？叫西底家。西底家是谁？是谁给他立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话呢，他把老的这一批人带走，他自己立了一个傀儡的国王，在他的使者先知耶利米托他们把这个信带去，这是不是很奇怪？在前面的那些人看来，被掳的王是不是先知耶利米说预言，好像是攻击他们一样？这些人里头的话呢，好多人是要把先知耶利米杀掉的。结果耶利米的话预言成就了没有？成就了。这些人是不是就在这个预言里头的人？这个是。就在他们身上，那他们经历的是什么？这些人呢？你看第四节，信上耶和华，信上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是什么？是那个被掳去的呢？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如果你是那个被掳去的人，你收到这样的信的开头，你怎么感受？是谁使？他们是不是很厌烦？很多的这里头被掳的人是厌烦憎恶耶利米的，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耶利米说你们不能抵抗，因为你们不悔改的话呢？神就一定使你们打败仗，你们唯一的一条路是什么？投降。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是不是感同身受？我们是不是特别讨厌汉奸、卖国贼？如果耶利米是在这个时代生活的话，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不是就是一个汉奸、卖国贼？他那是叫游奸，是不是？那些人就是这么对他的。然后呢，你果然被掳了。这个邮监的话呢，还写信过来，原来就劝我投降的。但是信当中是怎么说的呢？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他们被掳。是谁的原因？是谁叫他们被掳的？是耶和华神叫他们被掳。谁把他们掳去的？尼布甲尼撒王。首先，我们看这个，他说一切被掳去的，他是专门对那些被掳的人讲。什么是被掳的？被掳的，他是主动的还是不主动的？他愿意的还是不愿意？不愿意。你我有什么人是愿意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被掳的，他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他不愿意有没有用？他是不是打败了？然后他的兄弟、他的姐妹、他的父亲、母亲、他的朋友，是不是还有好多被杀的？这些不愿意被带去的人被带去， 然后呢，这个信呢是借着谁寄过去的？是借着那个做傀儡王的他的使者。这个使者去见尼布甲尼撒王是要干什么？是不是一个傀儡王要跟他的宗主国的大王交流的这么一个使者？他是不是地下抵抗运动的使者？不是，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他要说话。耶和华说是什么？是不是因为那个投降的人的错？是不是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太强大，是我使你被掳。至于为什么神使他们被掳，前面是不是已经讲清楚了？他一直在讲。那被掳的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现在，如果你我是从哪里被掳过去的？他们打仗的时候，是不是耶路撒冷的城池比较高大？最后，这些一打的时候，犹太人的犹大帝的这些人是不是一路就躲到大部分？我相信都是往耶路撒冷去堵，是不是在那里使劲抵抗、拼死抵抗，还是没有成，就被掳走。他们心心念念会想什么？是不是很想回到他们自己耶路撒冷去？你我如果人生不如意的时候，你会想什么？什么？这些人的不如意在哪里？他不愿意走，又不得不走，而且是打了败仗，付了生命的代价，还是没有成功，然后不得不被带走，这是他们的不如意。我们在世上挣扎的时候，你的不如意的时候，你会想什么？那现在穿越文学非常的盛行，是吧？那很多的人就想回到过去，为什么？现在不如，这就是你的耶路撒冷。那时候尽管有很多的不好，但是也被这个强加给我的这个命运来说的话，还是比这个好。现在老家来人，来了是这么一两个人。带了一封信，那究竟要讲什么？他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什么样的人会愿意在被掳不如意的时候建造、盖造房屋？”盖造房屋好像你中国人到哪都想盖造房屋，是不是？再不如意也想盖造房。然后呢？但现在哪个地方的人不想再盖造房屋了？是不是中国人不想再盖造房屋了？他想到美国来盖造房屋，但他在中国他还想不想盖造房屋了？是不是很多盖造的房屋卖不出去了？是不是？为什么卖不出去？如果房屋新盖好了都卖不出去，还有没有人愿意再盖造房屋了？他说呢，为什么？这栽种田园后面是什么？娶妻生儿女。为什么现在人不盖造房？因为他不想娶妻生儿女。什么样的状况下人不想娶妻生儿女？还需要人写信告诉你，你要盖造房屋，你要栽种，是不是有很多这种人？如果一个人他连娶妻生儿女他都不想做了，他还会想去盖造房屋吗？盖造房屋，这些人跟我们在现在中国的人还不一，有一些不太一样，是不是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是在哪个地方盖造房屋？他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盖造。他们原来的房屋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犹大地，他们有没有守得住？他们现在是被谁带到这里了？是不是让那些 让他们守不住耶路撒冷的人带到这里。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面，你再盖造房屋，你觉得你有可能还能居住在其中吗？你栽种田园，栽种田园是不是不太容易干的活？就万一它不长果子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家后院种了很多果树，我天天盯着看它能不能熬过今年冬天，明年能不能结果。它是要靠天吃饭，能长出来。然后你长出来了之后，如果你守不住怎么办？你现在住在谁边上？就那些让你守不住自己家园的，你还愿不愿意再盖造房屋、栽种田园、吃其中？我们在想，他还讲什么呢？你要自己要娶妻生儿女，平常的日子。如果你有平安的时候，你娶妻生儿女，中国人说人生有几大喜事，叫什么？金榜题名是不是？然后呢？洞房花烛是不是？这就是娶妻生儿女。还有什么？看来我们都，还有就是我们这种人，就是他乡遇故知。这是人生几大喜事，但大家如果都，这些人是不是被掳去？他有没有他乡遇故知？原来在就是蓝调村住的，现在在 Tustin 那个镇里，原来在 Tustin 那个镇都住在一起去了。这就你被掳去的，你一个地方都遇见了，那他们愿不愿意娶妻生？还要什么呢？使你们的儿女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你想想看，在疫情期间，有人说你要来做这个什么，做柿子筛除，是不是？哎呀，我不去。他说你不去呢，我们就让你失业。那也没事，我还是不去。他说你要是不行的话呢，就记入你的档案，以后你想结婚生孩子，这就。不给你批这个叫什么准生证，那个人是怎么回答的？啊，他的这个是个名言，他就说呢，我们就是这地上的最后一代人。什么人会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跟这些人一样，需要人写信告诉你们要这么做？说明他们的心态是不是跟这些人差不多？我们就是最后一代了，你拿这个东西威胁不了我。这些被掳去的人，人掉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就是这样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不生？他在被掳的什么光景里面，他就不生了？他到底依靠的是什么？被掳给他造成了这么大的，他依靠的是什么？是不是工匠、铁匠、王、太后、首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可以依靠的智能。这些都被掳去了。人以为要依靠我，我也被掳去了。就是为什么人没有安息？不是因为你不懂得人工智能，而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首领好还是坏，因为他们就是我。人有了这些知识之后，最后把自己都吓死。我怎么研发出来这么一个知识？我是不是成了历史的罪人？把自己给吓死，为什么？希伯来书在讲什么？这个世界不是靠我呢，从工业化 那个工业化前时代进到了蒸汽机时代，好像呢，我的智能又进了一个维度提升了，然后呢，我就可以碾压周围没有这个智能的人。等到呢，互联网时代呢，我就是说我有互联网的这个联络，知识爆炸，我呢，如果在这个时代当中有我的工匠铁匠，我就可以碾压那些身边没有这些的那些的人，那些的民族，我呢希望我不要成为被碾压的人，我成为呢，我有权决定我碾压谁的，会有安息。为什么？我们在靠什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的是什么？他曾用他全能的命托住万物。人现在在想什么？如果人个超级智能，他又有各种感应器，他又有动手能力，我们的命运就难放在他的手上，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认知程度，我们的动手能力又提升了一个维度，我可以对人，又有一个中国人最熟悉的词儿，叫做降维打击，大家听过这个词？就是我是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我对互联网时代的人，我可以，他是比我低一个维度的，就像蚂蚁跟我一样，我可以打击，我就有安全感。我不一定碾压别人，但我至少不被碾，我也可以决定我碾压谁，我就安全。这几千年来，有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呢，你提升了一个维度，你发现呢，你杀自己的能力也提升了一个维度，你再提升一个维度，发现呢，你毁灭自己的能力也提升了一个维度。唯独不知道的话，你不管你提升多少的维度，托住万有是什么？托住是什么意思？他如果不托住，这个世界就不知道降了多少个维度，灭亡了。我们可怕的点在哪里？我希望呢，我身边的人都是比我低一个维度的。这个两个国家竞争，这个国家呢也希望另外一个国家，他是他唯一的竞争对手，他比我低一个维度，至少我比他早一点来到新高地点的维度，我呢就把他变成了一个质子。你想想看这些东西的话呢，人在这种的里面，他会去想什么？耶利米提醒他们干什么？你们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为什么要生养众多，不致减少呢？为什么呀？要使你自己要娶妻生了儿女，你娶妻生了儿女要干什么？要使你们的儿子为你们儿子娶妻。使你们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你我会怎么想？我在耶路撒冷，在自己的老家，使劲建造，使劲防守，我都没守住。我的人呢，变成了多少人呢？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有多少人？大家还记得吗？有差不多200万人，是不是？耶利米记载，这些屡次被掳去的人加起来，每一次有多少人呢？几千人，几千人，加起来有记载，可能就2万多。你想想看，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200万人，被掳走的这一群，就2万。你我设身处地想一想的话，这是什么样的一副场景？他们是不是在大卫王朝的时候，以色列人去统计他们的历史估算的，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的时候， 可能有五六百万。五六百万人是什么个概念？后面罗马帝国占领了那么大的一片地方，在地中海边上，地中海成了它的内海。它有多少人呢？大概5000万到7000万人之间。你想想看的话呢，那大魏王朝这么一小块，比咱们台湾还小，上面有五六百万到700万。这时候被掳的时候剩下多少人？2万出头被掳走。他是耶和华神说：“为什么要让你们在那里做这件事情？儿女要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为什么？”你再往下去看，耶利米说道：“你们有一天要回去的，70年，你们就会回去的。到了耶稣时代，你知道犹太人有多少人？”又变成了全罗马帝国亚历山大这些地方，就埃及、亚历山大这些都加起来，大概整个罗马帝国分散居住的有500到700万。罗马帝国多少人？我们不以前不知道这个数字。整个罗马帝国里头，10个人有一个是犹太人。你像在中国14亿人口，都说河南人很多，是不是？河南人有多少人？1亿人不到，你就觉得河南人很多了。整个罗马帝国散住的犹太人，后来又从2万多人变成了500万到700万。每一个罗马帝国有10个里头就有一个是犹太人。你想想看，如果是整个世界现在80亿，10个里头有一个，那就是8亿人。真是去看的话，是谁拖住神为什么让他们要好好生，使劲盖房子？你谁会愿意去使劲盖房子？我200万人变成了2万人，我需要盖房子，谁会愿意去盖房子？到外邦之地去盖房子？只有那个相信他还需要200套。还需要50万套房子的人才会去使劲盖。然后呢，你为什么要生？为什么要盖造？为什么要种田地？因为有那么多孩子需要吃饭，所以才需要栽种你有好多孩子需要吃饭，你孩子的孩子还要去吃饭。70年是多久？其实70年前我还都不在。70年前我们中间还在的人是不多的。他们要在外邦地差不多70年，让他们生养众回去。所以他们回去第一批人，走到巴伯的时代，就差不多5万人已经回去。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什么是生养？什么是不生养？什么人会生养？什么人不会生养？这是个重点。一个人在害怕里面，在不安息里面，你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在被掳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情。对你我，任何的时候，没有那种托住万有的安息的时候。你我在干什么？你我是不是都在惊慌、恐慌，努力依靠各种人工智能？你那时候，我那时候能做出来建造房、栽种田园、生养众多我们最多就是叫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教会说大家都要去传福音，我们就去传福音。但是呢，你如果不生活在福音里头的时候，你可能去传。不在安息的时候做的事情，这都不是生养 事情。什么人愿意去生养？看那个七十，那我们看看70年是怎么回事呢？就看第十节，耶利米书第29章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人。说人回此地，为什么不是让他们就在当地接受管教呢？为什么会有这个70年？我们再回去看一段经文，在立位记第26章10到11节。那基本上我们希伯来书讲完，我相信大家可能旧约圣经都会更熟悉一点。那我们看旧约圣经究竟在讲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立位记第26章第11节，对不起，我怎么看错了？应该不是立位记，我看一下啊。Anyway，今天时间没有了，一会儿我回去之后翻到给大家。啊，就是这不是第26章，就在前面第25章。第25章的第三、第四节，6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意思说，地的出产是不要浪费的，不要浪费是为了什么呢？第7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一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所以每隔7年，中间有一年，你是不可以耕种的。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觉得这个很有智慧？我们想到是什么智慧？这个不就是你说我们，哎呀，神真有智慧！隔了2000年，我们终不止2000年，隔了几千年，我们终于发现这个叫做土地轮作、轮耕，因为呢，地的肥力就没有了，我再种下去呢，地基就板结了，这怎么样了？神真是很有智慧，你如果这么想的话呢，你还是人工智慧，因为你脑子当中没有神的心意，你有的是我的好处。哦，原来我以为是不好，现在其实是个好处，这是不是我们平常就是这样想事？他说：“地要守安息，地要守安息，神要照顾这许多的人。这70年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有490年没有一次照着神的吩咐守这个让地守安息，直到什么时候？直到灭亡之前有一个王，他试图做过这个事情。490年，一年都一次都没有。就想，人在那里活着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神为什么要安息。你想，这490年间，他们有没有安息啊？神等着让他们安息， 用这个安息年让他们明白，他们可以放心的，放心到一个地步呢，那一年的土产是要别人也可以来享受的，你和什么，你们家的奴仆可以享受，外乡人可以享受，还有谁可以享受？神连地上你们的牲畜，你们地上的走兽都可以来吃。神怜悯的心肠，他们490年间没有享受到，让他们被掳去外邦70年。这70年是在算什么？这70年就让他们数着神心心念念，当他们还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生活的时候。神有70年，特别留出来，要让他们有安息的，连地也要有安息。我们在日世上活了多少年？神为我们留了多少安息？现在呢，我们在被掳的不情愿中间，让你纪念什么？纪念那70年。是神要让这地有安息的，要让走兽有安息的，是为了谁？就让你我身边充满安息。你想想看，这是一个490年不愿意有安息的。你这全世界是多少年不想有安息了？就在这个害怕里面，人要安全感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从谁那里守这个70？是为了谁守这个70？我们依靠的还是人工智能，想要自己有安息的时候，你我就忘了这70。为什么？我们在害怕里面，所有的人都在害怕，努力的发展各种的工具。但是呢，490年间没有一年守了这个安息。那我们看，为什么要生养众多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有应许70。我们继续看，回到耶利米书，回到耶利米书第29章。回到耶利米书第9章第10节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后，我要眷顾你。”曾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怎么眷顾他们？向他们成就我的恩言。就说你们在巴比伦掳你去的这个地方的话呢，那你们要做什么？他要他们做什么？他是不是让他们为那个城求什么？求平安，是什么人的城？是不是掳掠他们的人的城？这个世上有没有人不想掳掠别人？你说我就不想掳掠别人，我说是真的吗？我从前以为自己特别是帮助人的人，我跟陈科见面的时候，他觉得呢，我这个人生里面看我这个样子，好像筐里头的东西特别的丰富，又是基督徒家庭出身的。你看，从小都信奉神的，你不是很丰富吗？等到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过了多少年之后，我们查路加福音，是的，路加福音我们真是细细查过好多轮了，查到哪里？查到5饼2鱼。然后查经的人才发现，大家都笑出来了。我讲了一个笑话，原来呢，我想看看他那个5个饼2个鱼在哪儿。 我在说什么笑话？意思是说，乘客突然发现我在他的筐里要拿五个饼，两条小鱼。明白我的意思吗？可能太跳跃了，是不是？意思是什么？原来以为我有一个粮仓的东西在那里，发现呢，我的眼睛还盯着他怀里的五个饼和两条小鱼。为什么？因为人都是看，我这个银行存款有多少，我有多少的东西，我有多少的能力，我有多少的人工智能，我可以依靠的。没有一个人是例外。为什么想要人家筐里的东西？上次我跟人开玩笑，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杀人放火金腰带"，什么意思？你种地是不是很辛苦的？你如果把地主家抢了，你是不是一下子就发财？这叫杀人放火金腰带。你如果是没有安息的，最发财最快的事情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把我对人实行降维打击。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你还想从人家的筐里掏几个饼过来？除非你活在神那个70年的等待里，但你我在外邦之地生养众多，耕种田地，你不去抢人的东西，什么人才可以这样？你想着神70年。70年背后是490年，就可以一直算到从亚当犯罪的那一刻开始。神要给你他的安息，除非你活在这个里面，你我就是跟巴比伦王、跟那些打败仗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神。有那个70年的背后是什么？第2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为什么说我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说我知道？是在人相信你的时候说，还是在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人如果相信你，你需要说"我知道"吗？意思说你不知道，你也不信。我真知道，我向你说，是平安，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他们以为自己被掳是平安还是降灾祸？是降灾祸。我们在世上没有平安的日子，你是被掳还是什么？我们不是被巴比伦人掳，我们是被自己所，被自己要依靠人工智能的意念得安息被掳。你想靠他得安息，你就被掳；你把他当工具，那就另外一回事儿。重点是什么？你知不知道神在跟我们说，我向你所们你们所怀的意念，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知不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是赐平安？为什么？结束到这里，为什么？是要叫你幕后有指望。什么叫做幕后有指望？幕是什么意思？ 是我以为我的人生盖棺定论了，我抗争到最后一刻，之后就怎么样？之后就躺平了，就放弃了。这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的心里面常常有的无力感？叫你们幕后有什么？有指望。你在患以为遭患难的时候，以为被掳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建造房屋，谁居住？自己居住。栽种田园，谁吃喝？你吃喝。你吃喝了之后要干什么？要娶妻生儿女。你儿女生下来，你要教他干什么？继续生养众多，为什么？幕后有指望，指望在哪里？指望你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我们在世上就卤在肉体情欲里面，人工智能背后很多都是肉体情欲的害怕催动，肉体情欲里头的焦虑催动。你我在伊甸园生活，你需不需要发明铁刀？你需不需要发明电脑？你需不需要发明核子弹？不需要。你需不需要防备发明核弹的人？也不需要。但是呢，我们这一切都做了，有没有伊甸园那时候神的安息？我们以为我做不成就被掳了，但是神让我们被掳的时候是什么？幕后有指望。那怎么办？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那为那城求平。你无论去哪个城，你都要为那城求平安。请问那城有没有平安？在你们去之前有没有平安？你放眼望去，我们周围的这些城，有哪个城有平安？你去了之后说我是被掳的，我还可以为那城求平安吗？是向谁求啊？为那城。祷告耶和华，那没有一城有平安。你被掳去那城，有人是换工作被掳去的，有人是换学校被掳去的，有人是为小孩子上学被掳去。你要为那城祷告耶和华，为什么？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是不是都得平安？得了谁的平安？得了耶和华的平安。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找我，若专心寻找，就必寻见。什么是在所谓人工智慧的时代？我们从亚当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活在人工智慧的时代。从那时候，有哪一个城有平安的？现在就是，你们呼求祷告，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呼求你，谢谢你。从亘古到永远纪念我，你们为我预为以色列人预备的天父啊，在那490年间有70个安息日，你们为我们所预备的，是那一种亘古以来所存留的每一天的安息，每一分每一秒的安息。我们呼求你，为我们在的这城来呼求你。 为我们在的这家来呼求，叫那不平安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就得了平安。我们专心寻求你，我们就不依靠人工的智能，叫我们的盼望只在乎你，因为我们深知你所念的只在乎我。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